Testing, testing.好，大家请坐。我们的 Zoom 也开始了，是吗？好的，谢谢。因为今天有暴雨，所以呢，来的人特别的棒。对啊，其实我在路上我也在想啊，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哈，有的时候可以趁这样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什么东西会阻挡我们去做一件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情呢？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今天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话题哈。当我们做出了某些行动之后，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问，我们做这个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比如说，我会问自己，我今天准时来到这里，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呢？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信仰生命的一个状况。好，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的这个谈的哈，是跟十诫有关的内容啊。我上次谈十灾，这次谈十诫，都是和这个数字有关的。那么。在开始之前，其实我想我们要做一个回顾，因为我们这已经进行了七八周时间了，我们可不可以去花一点点时间做一点回顾啊？正好也是我们可以等待其他的弟兄姊妹。就是出埃及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都经历了这个故事的哪些重大的环节啊？我自己是教学生写故事的，所以这里边有很重要的比方说动作，比方说场景时间和空间哈，这些都是非常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那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从一开始，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提醒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一个脉络。我尝试着用一些关键词哈去提醒大家，我们从我们就是这一些出埃及的这些希伯来人，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经历了什么？一开始我们在埃及，出埃及嘛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埃及，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深渊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做苦役。被苦待，被法老苦待，大家有印象吗？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呢？说神他在吗？我想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神他其实一直在做预备的工作，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上帝其实他做了一个动作呼召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也不是一个放胆无惧的人，他是一个逃跑的王子。可是为什么上帝要呼召会选择摩西呢？大家还记得这个答案吗？我们其实当时都有一些讨论的哈。那当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法老他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 让这些他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他为什么会越来越刚硬呢？虽然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祸，那我们也许这个时候可以去反观自己的处境哈，我们自己的状况，对啊，我们的人心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刚硬？接下来就是实灾啊，我上次实灾这个部分是我带领的，那实灾的过程，这个降灾祸的过程当中，上帝要给埃及人什么样的教训呢？逾越节的这个部分，它和我们的在新约部分的最后的晚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红海，它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又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预表。上一周我们经历了旷野，那我们人生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旷野。那旷野里的供应，它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是有一个整个的主日学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哈。希望借着刚刚的这样的一点点的时间，大家有一点点的回顾。那接下来大家应该都读过经了哈，我们这个是周间先读经的嘛，然后再去有这个主日学的部分。那今天我要谈的是19章到24章，19章到24章，谈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知道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地点出现了，大家知道吗？对，西乃山，埃及。你看，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地点那么旷野哈我们今天就到了西乃山了。我们经过长途的跋涉来到西乃山，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那一群以色列人，我们本来在埃及。和今天来到了西乃山，我们有什么分别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日常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有没有改变？一定是有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带领者。神的带领，在那边是做奴隶，但是在西乃山可以做另外的一件工作了啊，敬拜或者说侍奉。西乃山，对，我们看一看哈，埃及和西乃山，埃及是一个被辖制的过去，但是在西乃山这个时候其实是不一样了，生命状态是不一样了，在身份上。其实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法老的奴隶，他需要为法老每日劳碌做工，他侍奉的对象是那个掌权者，世上的掌权者。可是到了西乃山，这些人是被拣选的，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他的身份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清楚。他已经是神的，被神所拣选，是上帝的子民。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同样是工作。我记得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说过，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啊。可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工作，他就是敬拜和侍奉。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哈，为什么上帝在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没有马上带他们去迦南，先要在西乃山。显然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留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西乃山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互动就是立约。那为什么 上帝没有直接让以色列人就去到迦南，经历了之前的旷野啊，过红海等等，啊，可是，在西奈山有一个停留，这个停留是立约，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得出这个答案的话呢，有一个方法哈，有一个方法，我们就尝试着从我们对神的了解出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才立约呢？好，其实前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互动啊，人和神之间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互动。那我想说，恐怕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立约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时候立约是为什么呢？因为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更重关系，而更把关系放在规则之前的神。我们需要这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想一个特点。我记起就是当时我们执堂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会议啊，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 Peter 说Peter 说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说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新堂，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堂，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关键词能够提炼出来，是我们所追求的啊。当时就提到了关系，我们重视关系，那我们的神是重视关系的上帝啊，他和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互动当中建立了关系之后，这个时候才先关系后规则。好的，那么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哈。对，我想问题非常的多啊，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一个为奴的一个状态，被束缚的状态，他出来就其实他从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可是为什么反而需要律法呢？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在西奈山上是有一系列的律法啊，从十诫到后面的一些更细致的一些规条啊，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得自由的人反倒是需要律法呢？这里有两个问题哈，我想我们现场可以分成两个组或者三个组，我们大家有一点讨论好不好？就是给大家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一点讨论，就是我们根据这个19节到20节哈，这些十诫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得自由的人却需要律法？自由应该什么束缚都没有，那不是更好吗？可是为什么上帝反倒需要给我们立约？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一点讨论，然后我邀请大家可以有一些回应，这边可以一个组哈，这边可以一个组，这边对，三个组，可以三个组。 生活当中有没有？而且还能给自己找到理由，给自己的问题找一个新的理由。好的，我们看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哈，都不忍打断大家。我其实刚刚也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 非常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非常的深入啊。那么我们的时间的缘故哈，我想就是请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啊。我们后面还有其他讨论，我想请每个小组有一点点的分享。这边你们小组是谁？啊 ，Julia 啊，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如果做奴隶的话，他本来就是没什么人权的，他本身已经是没什么任何权利可说，
是
为奴的。但是得自由以后呢，人的那种权利就已经得到最大的释放了，但是我们觉得人心是有罪的，这个来自亚当夏娃，我们很难用自己来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所以说神要颁布律法，
啊，可以再近一点。
哦，没，哦，这样对着麦啊。
对对，
对，得自由以后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约束不了自己的罪性，罪性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所以很多很多的罪在里面，所以说神要用律法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对，就像今天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法律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无法无天了，很多的罪，人的恶会跑出来，所以说这个是现在得自由的人就反而要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刚才你举个例子很好，你说我看小羊的故事。
对，刚刚我们举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好像牧羊人带领一群小羊来到这个水草丰满之地，但是呢就相当于把它从一个苦寒之地带出来，有得到自由了。但是在这个时候，那牧羊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些小羊们建立一个羊圈或者是个篱笆，把它围起来。因为这个羊圈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说，一个是给这些小羊一个安全感，对不对？就是说在这个篱笆里面，你是得自由的，你怎么跑啊欢乐啊都可以，但是你不要越过这个篱笆。那反过来讲呢，那有些那个小羊它特别比较好动，那么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篱笆给它划定个界限，就是你不能出去，外面可能是有到处都有那个狮子来吞吃啊，这样一个境地。那所以呢，这个篱笆对这些小羊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对，
谢谢，非常好的这个比喻。好，我们再请第二组 ，Daniel。
我们这组讨论很多啊，那这个。我自己脑子记不住啊，所以直接的我说的啥不好意思，因为人就是太自私了，就只顾自己，就不顾别人了。那我自己觉得律法的本质其实也是和刚才谢斌说的应该差不多的，也是就是让人得自由吧。我觉得就是其实如果说你想得完全的自由，你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要就是你一个人，你不跟神有关系，你也不跟其他任何人有关系，你在个真空里面啊，那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如果只要你一旦跟到其他的那些人呢，啊，或者神呢，你发生关系，你建立关系的话，你就肯定会，你要有些规则，你没有规则那就会出问题。那就比如说一辆车子，对吧？如果一辆车子你有个专属于你的那个跑道，你不用设红绿灯的，你也不用设那个速度限制的，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都 OK， 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一条马路上面如果只要有两辆车子，你就必须你要设置交通规则，你要有红绿灯，对吧？你要限制速度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只要跟着其他人或者说跟着神，你要建立关系，你就必须要有这个啊。那他的目的，那个红绿灯你设置交通规则，它不是为了限制你，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跑得更加的顺畅。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了这个律法之后，我们在这个律法的框架之下，然后我们每个人就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自由来。那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性，这是其实人性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是个美好的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的。没有律法的那个限制的话，那我们活出来都是很糟糕的。但是如果说有律法的限制，我们才有可能活出那个人性的那个丰满。
好，谢谢 Daniel。 啊，这两个小组举的例子都特别好，把我想举的都举了，一个说是那个羊圈，一个是红绿灯。好，我们再看这个小组
Felicia用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挺好。后来我也是在让全地都知道，那个牧师在西乃山讲十诫也是用的这个，是用的婚约，就是就是神通过十诫来跟以色列民 签一个约书，婚约的约书，就是一对一的啊，你只属于我，我属于你，你是我的对唯一，你我也是你的唯一，所以是一个爱的一个排他性这个关系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关系的话，就可以保护啊，保护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在这个社会上也会有公义、有公平。因为我们看到十诫其实深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以色列人几百万人，你怎么去管啊？在这个社会有不同的族群，那这些都在十诫上全都 cover 住了。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那如果没有啊，比没有你们那是羊圈哈、啊，是圈的，我们这头是脱缰的马。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每个人都是脱缰的马，所以就我们是这种是 yeah。这个约，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对啊，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讨论的非常的深入啊。我不敢说我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啊，但是我想给出一种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律法的本质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标题啊，就是它到底是一种束缚，给我们的限制，还是给我们的另外的一种自由，或者说是保护。那么这里其实我也举了几个例子哈，比方说鱼在水里才有自由，可是它必须在水里，对不对？所以这个水它从某种程度上它是个边界，你不能够离开这个水。那我问大家，如果我们用火车去举例子呢？对，火车要跑起来，要有跑的自由，它只能在铁轨上。如果用琴弦呢？这个例子是我在那个面对自我课上听到的，我觉得也很好。就是琴弦啊，你在商店里买来，它是不能够发出声音的，可是你就得绷在那个琴上，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张力的时候，它才能够发出美妙的声音，才获得了它本来的那个拥有的身份。而这个前提就是你要去限制它，你要去规定它，啊，所以对，我想，十诫它不是一个监狱的围栏，不是一个囚徒的那个栏杆，啊，我们很容易想到十诫，很多人对于基督信仰刚刚了解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也不能干，那个也不能干？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个监狱的围墙，可是他很可能是一个不让你掉到河里面去的那个栏杆，那个桥上的栏杆，它是一种保护。好的，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哈，我们刚刚是我们在这里，其实我把十诫的内容啊，我都已经在这里都已经本来想让大家读的，我就看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但我想呢，就是大家可以重温一下哈，十诫从二十章的3-6节，我其实把这些经文呢都已经把它打出来了。哎，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看这个十个规条，这十诫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自己的观察？这十个1、2、3、4、5、6啊，然后呢7、8、9、10。这是十诫的内容，大家对于这十诫的内容有没有一点，哎，它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去研究写作的顺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可能能够获得一些信息的。大家注意到前面这个，两个 PPT， 对，没错啊，钟子梅非常敏感哈，前面讲的是垂直的关系，而后边讲的是一个水平的关系。对，前面讲的是大家看好，不可有别神，不可敬拜偶像，那么守安息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垂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后边的呢，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作假见证，这些都是平行的关系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仔细的去看，它是有两个重要的一个面向的，一个面向就是对上的一个面向，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敬虔。 那么另外一个面向呢，就是对人的爱神爱人。其实当我们谈到十诫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容易想到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哈，大家都很清楚啊，爱神和爱人最重要的两个诫命其实都在里边。那么事实上我想说，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发生混乱，发生这个断裂之后，我们垂直的关系一旦失败了，我们平行的关系其实就很难有好结果，所以这是为什么垂直的关系一定是要优先于平行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了垂直的关系，我相信我们更容易获得这个对他人的爱和公义。好，那么我又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时间了哈。大家都知道这十诫了哈，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那我在这里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十诫非常重要，这十个诫命，那可是我们自己对于遵守上帝的诫命方面，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做得如何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察到我们的一些人的一些真实的处境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有一点挑战哈，你如果不方便分享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省察，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曾经没有觉察到，可是它真实存在的罪，对诫命的违反，就是原来你可能一直不觉得那是什么问题啊，可是今天你发现这是一个问题了。那当你在违反诫命的时候，你有受伤的经历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想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这种倾向于去违反上帝诫命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它时常会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利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非常真实的生活当中的例子？给大家大概是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近的组成3到4个小组。你们几个可以，对对对，一二三，对，好，好的我们这个时间过得好像很快那我们再重新回来，我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好不好？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啊，刚刚我也旁听了有的小组的讨论，我们请这边小组先分享好不好？ Henry 是今天第一天来到沙田堂Eric 等会儿你再分享。
好的，那个我前面是想说那个也好多人在职场嘛，我自己也在职场，就是这个对比实际可能是容易把那个金钱或者事业吧，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角度当成一个偶像，那当这个偶像也 不是说是一定把它拔高到那个神的高度。你若问在问我们问在场的谁把金钱当成偶像了，我估计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说是。但是零和一中间还有很多点嘛，所以我就回想自己，就是那个在职场当中，这个由于年轻人对钱还是非常的需要的，对，然后老板和这个公司整个体系吧，就利用了年轻人对钱的对成功的这种野心，就给你设置 KPI 是吧，让你很自愿的去加班。我们招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self motivation 是吧，自我驱动，对，以至于说是这个会就是被利用了。然后第二题的话也就是包括我自己啊，也看到一些年轻相对就是年轻的职场人是吧，也可能健康啊家庭出问题，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一些罪而导致自身或者说关系受伤。对对对，我就分享这么一个。
谢谢 Eric。
然后第一题我就很简单的，作为妈妈，你说爱神爱人，你爱人，肯定你爱你的孩子，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很无意的就想控制他，或者对他发怒不耐心，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人性的一个真实的处境。对，
好，谢谢。我们再看对其他的小组。
那分享一下，刚才这边大家分享都很好，很多很多例子出来。那我想到刚才 Eric 讲到说这个，他讲的是什么？内在动力吗？自我驱动，对，是是是，我们讲到自我驱动，就关乎到前面这个讨论提到说这个律法的本质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想，律法的本质如果是自由，也就是说它给我们一个保护，也就是说超过了这个保护我们可能就掉到万劫不复的深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想，那当然这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内在驱动，讲说 OK 我守律法是为了我不想要受伤，我不想要被处罚等等等等，那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说律法的本质如果是爱，那我守律法的动机是因为借着律法我想要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靠近他，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跟他在一起，那种的快乐和满足会驱动我，哦 OK 我真的很想要很渴望去活在神的律法里面，因为这样才能让我更多的经历他。所以一个是好像是一个推一个拉，两个都需要。如果只有因为害怕不守律法会出现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那可能不足以让我们真的是很自发自愿的很渴望的去爱他，去遵守他。
好，谢谢 Peter。 看看这边。没有。蓝雪
不记得了。不记得我帮你记得，
没有关系。
那个我们组讨论有几个，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生活里面常常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刷手机停不下来，像这样的，那我们就说这个和十戒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想说，很可能是我们在手机或者是在这一个社交媒体当中，我们寻找那一个满足的快乐。然后那一种就感觉说我不需要别的东西我就满足了，我就在这个里面可以沉浸下去，那个就是在神以外我们去寻找那一个可以让我们完全得着满足喜乐这样的一个源头。那这个其实和十诫里面就是我们神说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其实是在神以外我们找到一个别的神，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分享里面一个点了。
好，谢谢。我们小组。
我们有谈到，就是说后面几项就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几项我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能还比较容易遵守，但是对我们来讲比较难遵守的还是大家刚刚提到的，其实心中在不同的时间会出现不同的偶像，就是也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就上帝认为他也觉察到，就是人是最这一点是最难最难遵守的，所以他放在第一位。
是的。好，谢谢。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对，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情况我们是要 警醒的。我其实我看到，比如说朋友圈，比如说今天我发现了这个，有一些新闻页面的设计啊，它是可以无限刷下去的，是不是？以前不是，以前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到了底下，对吧？就看完了，翻一页纸，一本书看完就结束了。可是现在的东西是可以无限刷下去，包括你在淘宝购物也是这样。大家注意到了吗？对，其实我想，我们需要去警醒。对，我们真的是我们的那个罪性，我们的那个先啊，我们天性当中的对诫命的那种悖逆，其实都很容易被利用。好，那么我们在我们谈到十诫之后，在21章和24章，出埃及记的21章到24章这里呢，其实他就提到了非常细致的一些规条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有一个讨论啊，有一个小组有一个讨论，就说这个十诫只有这么十件事儿嘛，对吧？那后边开始有一些更加的具体的运用啊，这个在里面有大篇幅的哈，这个描述。那么在这里边，其实我们当然有一些可能和当时的历史的传统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一定100%理解。可是我想说，就是这些篇幅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信息啊，这个信息就是其中包括，就是我们的信仰啊，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辅助啊，这样的一些关注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公益的这样的一种倡导，这个是我们在后边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能够看到的信息。那么这当然也是爱人如己的一个具体，就是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落地的一个体现。那么到这个第24章的时候，大家注意到吗？里边其实是有一个事件发生的，就是用血来立约啊。那么我想问大家，用血来立约这件事情让你们想到了什么？你们有什么联想？今天好像我们觉得那个好像那是一个古老的仪式啊，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这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吗？逾越节，对，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是的，对，我们刚刚从旧约和新约之间其实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哈。那么事实上这个部分它也是对于新约的耶稣的他的和我们立约的这样的一个预表。那在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哈，虽然我们立了约我们和神和我们立了约，我们大家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吗？他们真诚吗？他们是一个策略，只是当时得了一点好处，然后就做自己肆意妄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我想未必如此。我们回忆我们的新年励志，其实大概也知道哈，我们也是挺真诚的，可是我们往往做不到。那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哈，在32章这时候就出现了那个金牛犊的敬拜啊。那这其实只是以色列的人的问题吗？是这个民族它有一个先天性的弱点吗？我想不是啊，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必须我们要指向福音。 当我们去明白十诫背后的这些信息之后，我们最终是要指向佛音。哎，我发现这个问题好像可能这个版本不对啊，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就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一点点的讨论啊，就是我们看到后边的这些规条其实是非常挺严格的，甚至是严厉的啊。我们看到很多规条，如果你触犯的话，可能是跟死亡有关的。你们在读到这些规条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你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你是感受到压力吗？我就想起我邀请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教会，其实他们的第一感受都是如此。他们说啊，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了吗？我原来的自由的生活难道要被放弃吗？所以我想这是很多人可能他们首先会有的第一反应啊。但是我们在这些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呢？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后边这个问题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反思的，就是我的基督信仰它是一个宗教还是福音呢？我今天其实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这个雨特别大哈，我就想这很可能今天的主日学的人会少，但是我不会迟到。为什么呢？我问自己啊，那因为我要教主日学，可是我为什么要教主日学？因为我之前答应了 Felicia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啊，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信仰啊，我的这样的对于我来说，我所做的服事，那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责任，未必是出于对神的爱。所以我发现我自己的爱心其实非常的有限。宗教和我们的信仰和宗教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交换，而我们的福音是神，是耶稣基督一早为我们偿还了罪债。所以我想本来想让大家讨论的，但是我发现这时间也不够了，但这个就留在这周的作业当中吧，让我们有机会去思想。哦，是的，我教会，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来是出于什么？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一个宗教，还是出于我们生命真的被福音改变了？什么？如果是信仰，
是宗教信仰，对，一般不是应该是只说我们信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
对，这样也可以。
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信仰？因为宗教它是个纯外在的事情，信仰是一个内在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先有信仰，然后你因为你心里愿意，所以慢慢带出来你外在的行为。不是像宗教，它是外在你直接impose 上去的，
是的，是的。
然后呢，就像戴个面具一样，
对，
不是真的，而信仰它是真的。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信的是宗教的话，那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像古代各种战争，基本上都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像什么像是中东的伊斯兰教的人为什么会炸别人，就是因为他们信的是一个宗教，它是不是一种信仰？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它哈，这个到底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信仰是什么？但是我非常同意你刚刚所有的观点，对，只不过我在这里呢，可能 我其实是强调哈，我其实是强调，就是我们对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是我们的状态，我们的这种信心的状态到底处在是一个交换式的宗教当中，还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福音更新了。嗯，好，那对啊，啊，他指向我们说世界最终指向了啊耶稣基督，指向我们的福音。那世界他让我们其实明白我们无法自救的，因为对刚刚的讨论当中哈，其实很多人他都对自己有很多的反省啊，虽然我们很清楚那些规条是什么，可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遵守的。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啊，那杀人放火我可没做，可是如果你用耶稣的标准，那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不都是在犯罪吗？福音给了我们最终的解答，对，福音是啊我们的所有问题的那把钥匙啊，耶稣他代替我们守全了所有的律法，他又代替不守律法的我们受了刑罚啊，我实在想象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真的去救赎人类。大家能想到吗？在真理和爱之间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记忆公义和慈爱之间，你看神他同时是具备这两种属性的。好，那么罗马书的十章四节其实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诵读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是都得义。好的，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终极的答案，以至于当我们每天想到那些诫命的时候，我们不再仅仅说我不能做，而是说谢谢主，这条界限保护使得我不陷入罪的深渊，谢谢你让我学会用感恩取代畏惧，以信靠回应你的慈爱。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